李月说他在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的性教育，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当我16岁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我正在读高中，在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性教育。他说他严格的父亲拒绝为他买一台电脑和智能手机，就是为了防止他在线上看到色情内容。他说在家里性是一个绝对不能谈的话题。在电视上有亲吻的场面，我就会走开。我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这些动作是如何完成的，和父母一起观看这个场景是十分尴尬的。李月说他有限的性知识似乎并没有影响他，因为他还没有男朋友。但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悲惨的故事还是很多的，他向我们描述了自己朋友的经历。我听我朋友说过一件事情，就是他还在例假期间和男朋友认为是安全期，所以就做爱了，之后因为过度流血而进了医院。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当他进行初夜时，他的男朋友给了他一杯特别的饮料，就像味精一样的啤酒，说可以加强性欲，最后他喝完后头昏眼花又不停的呕吐。
MSG to intensify sexual desire, and she ended up having dizziness and vomiting.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位名叫杰西的理科生谈到他自己经历时，仍然会十分激动。
Three years ago, when I was studying at UNSW Library, a guy claimed to be a local student.
3年前，当我在新州图书馆读书时，一个声称是本地人的学生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的，然后他希望约我出去，我礼貌地拒绝了他，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忙。于是他就开始用脏话骂我。在2017年年初，同一个人又在同一个地方向我走过来，以同一句话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说不是，因为我当时不想跟他说话，然后他吐痰在我的桌子上。所以已经3年了，似乎中国女孩都是他唯一的目标，因为我们的固有印象是无辜的，没有接受过性教育，不愿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3年内，我们的容忍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Our tolerance had made him worse.
杰西说，中国父母教育他们的孩子要对人礼貌，但就像李月所说，他们并没有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应该正确的拒绝。
I had 12 yea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s never anyone who
我在中国接受了12年的教育，从来没有人正式教育我如何保护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缺乏性教育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一名叫做莉莉的国际学生，因为害怕被同学认出来，或者在她的档案中留下医疗记录，而选择在家服用流产药，而没有去医院接受治疗。她最后出现大量流血的状况，最终她的男朋友不得不将她送去悉尼的堕胎诊所。新州大学高级讲师安德鲁坎是在悉尼市中心唐人街地区的一名妇科专家，他说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好。
We don't recommend anything that you know.
没有咨询专家之前，我们不建议人们做任何事情，所以像服药流产或者某种外科手术，这些手术不仅仅需要全科医生，而且可能需要一个专科医生来进行监督，因为这会有副作用，不一定会成功。专家需要随时注意病人的出血倾向。坎医生表示，他发现中国学生明显缺乏性知识。
My clinic is in Chinatown, so
我的诊所在唐人街，所以很接近许多大学，比如悉尼科技大学和悉尼大学。我们在这个地区也有很多的英语课、英语学校，所以我会看到大部分需要终止妊娠或怀孕的患者，因为我在这个区域看到很多这种病人。
Pregnant unexpectedly, because I'm positioned in this area that I see a lot of these sort of patients.
他说他们会时常有一些误解。
The biggest misunderstanding is about the fertile.
最大的误解是关于受孕和不受孕的时期。很多女病人认为，如果他们在月经前后进行性交就是安全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是不会排卵的，这就是最大的误解。
During that time, that is the biggest misunderstanding.
悉尼大学健康服务系的主任兼副教授伊恩已经处理过中国学生的性健康问题超过10年，他同意在社区中这些事宜有十分广泛的误解。
A lo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may be somewhat naive about
很多中国学生对性方面的事物十分无辜。以我的经验来看，澳大利亚学生有性经验的时间要比中国学生普遍更早。英语教师艾里森·玛格瑞特说，他在自己的班级发现了类似的状况。根据我在大学作为学术英语教师的经验，我在这个班上有很多中国学生，很多学生对于性没有特别成熟的态度。当这个议题出现在书本或提到时，这些学生会觉得很有趣，而不是严肃的事情。这十分有意思，因为大部分学生是十八、十九、二十岁，而在澳大利亚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学生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对很多学生和专业人员来说，这个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是不断存在但无法公开谈论的问题。
I've come to Australia for 3 years and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ny formal education.
杰西说，三年前我来到澳大利亚，从来没有经历过关于性的正式教育以及如何保护自己。有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个句子出现在悉尼科技大学图书馆的电脑屏幕上，说到性骚扰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大学也从未做过正式的工作来教导我们如何表现和如何保护自己。马歇尔博士说，澳大利亚大学是有提供性教育的，但是是以非正式的入学基础项目出现的。病人来和我们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会传递我们所说的机会主义的健康教育。虽然他们可能只是进来进行避孕咨询或讨论避孕方面各种不同选择，但我们也会和他们谈谈性传播疾病，如何降低风险。我们有各种手册都可以给他们，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健康信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导致和性相关的诸多误解之后有错误的行为原因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缺乏适当的性教育，另外一个是对澳大利亚的卫生系统和相关政策了解甚微，或根本就不了解。杰西说，这点就反映在了他朋友的困境上。我的朋友有一个非常规律的月经周期，他对安全期的计算十分有信心，所以有一次在安全期时，他允许自己的伴侣和他做爱，而不用安全套，之后不幸地怀孕了。但幸运的是，他是一名学医的学生，所以在悉尼堕胎成功。Jesse 说，自己的朋友很幸运，因为他有机会就如何在悉尼堕胎得到建议。在其他情况下，中国学生因为听说堕胎在新州是非法的，所以都要返回中国去堕胎。同时，语言也可能是阻止中国学生在大学健康中心获得帮助的一个障碍。悉尼大学计划提供一些中文的性健康小册子。马歇尔博士说，这十分重要。当然，这是一所说英文的大学，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懂英文，人们更加容易理解自己语言的内容。坎博士表示，大学是做出改变的最佳场所。大学是一个做这件事情最理想的地方，因为他们都会来大学或者语言学校，所以不仅可以提供正确信息，因为很多可获取的信息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如果学校或大学可以指导他们到特定网站，指导他们去看医生或性教育项目，以预防不必要的怀孕和性传播疾病。马歇尔博士表示，2018年在悉尼大学，关于性健康的话题将成为国际学生入学课程的一部分。